王瑞、王仲新、寇猛、赵修、如浩、赵雍、后刚、徐和、宗爱、裘洛奇、段霸、王居、赵默、孙晓、张宗之、巨鹏、张佑、鲍仪、王玉、福成祖、王志、李坚、秦松、白整、刘腾、贾灿、杨范、陈轨、王温、孟鸾、平济、封金、刘思义、张景松、毛畅、郭秀、何世开、穆提婆、高阿那公、韩凤、齐珠、患者。那些巧言令色、伪装矫饰、贪图眼前利益、谋求私利的人是苟且进取的常态。更何况那些因亲近侠逆而得宠，因奔走效力而生恩欲，善于逢迎抚养，当权善政。这就是夏桀、殷纣之所以丧失两代，石显、张让之所以毁灭两京的原因。北魏时期，王睿在太和初年受宠，郑衍在孝昌末年得宠，宗爱弑帝害亡，刘腾废后杀相，这些是尤其严重的。期间盗窃公事，卖官鬻爵，侮辱恭维的人很多，哪里能一一列举呢？这是君王应当身加警戒的。而北齐末年更加严重，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，没有过这样的事。至于那些心如刀锥之吏，却身居三公之位，致使连斗脉都分不清，却执掌国家机要的人，还有西域的丑陋胡人、秋瓷的杂技艺人、封王开府，接连不断。他们不仅独占宠臣之位，而且多次干预朝政，赏赐的费用使国库空虚，百姓的财物被掠夺殆尽。北齐国运短促，本来就是应该的。神武帝、文襄帝心存政务，文武官员寄托重任，多有忠贞干练之臣，只有郭秀这个小人有泪明德。天宝五年之后，虽然昏聩妄为，但所幸有通州刺史梁伯和、陆袍之类的人，只在左右奔走，内外侠逆，朝廷之事一概不参与，所以不列入此传。大宁之后，奸佞逐渐增多，盛业宏基因此颠覆，百姓遭难而沦于左任，并非不幸啊。魏书有《恩姓传》和《燕官传》，其书有《宁姓传》，现在按此编排作为《恩姓篇》。旧书正演在《恩姓》中，现在依照体例附在其家传中，其余全部编在这里。那些宦官之流，尤其是王齐的一种产物，丑声晦迹，千头万绪，其事缺失不记载，只略存姓名，附在此传之末。那些帝王家的奴仆以及胡人乐工窃据富贵宠幸的，也附记于此。王睿，字洛成，自称是太原晋阳人。六世祖王恒是张轨的参军。晋朝大乱，子孙一二居住于武威孤臧。父亲王乔，字法生，精通天文卜筮。凉州平定后入京，家中贫困，以方术自己，历任官职至侍御中散。天安初年去世，追赠平远将军、凉州刺史、贤美侯，谥号晋。王睿年少时继承父业，而姿貌伟丽，景穆帝在东宫时见到他感到惊奇。新安初年擢升为太仆中散，逐渐升迁为令，领太史。成明元年，文明太后临朝听政，王睿因缘际会被宠幸，破格升迁为给事中。不久为散骑常侍、侍中、吏部尚书、赐爵太原公。于是内参机密，外遇政事，宠爱日益隆重，朝廷士人皆畏惧他。太和二年，孝文帝和文明太后率领百官与各方宾客到受卷，有猛兽逃出，登上门阁道，几乎到达御座，左右侍卫都惊慌失措，只有王睿直击抵御，猛兽才退去。因此亲信任用更加重要。三年春，下诏王睿与东阳王拓跋丕同入八邑，永久免除赋役。四年，升迁尚书令，晋爵中山王，加镇东大将军，设置王官22人，中书侍郎郑熙为副，郎中令以下都是当时名士。又拜王睿妻子丁氏为妃。等到沙门法秀谋逆事发，牵连很多人。王睿说，与其杀无辜，宁可赦免有罪，应当消斩首恶，其余从犯赦免，不是很好吗？孝文帝听从，得以免死的有千余人。王睿出入帷幄，太后秘密赏赐珍玩增彩，无人知晓。通常夜间用为车装载，由宦官护送， 前后巨万不可胜数，加上田园、奴婢、牛马杂畜，都是精良美好的。大臣及左右因此也得到赏赐，对外显示不偏私，花费又以万计。等到他生病，孝文帝、太后每每亲自探视，事关审问，络绎不绝。病重时，上书陈述行政事宜。不久去世，孝文帝、文明太后亲临哀痛，赐予温明密契，探昌公王玉监护丧事，追赠为大将军、太宰、滨州牧，谥号宣王。内侍长董丑奴经营坟墓，将要葬于城东。孝文帝登城楼遥望，京都文士做哀诗及累文的有百余人。于是在都城以南20里大道右边设立王瑞祭祠，建庙，按时祭祀，并立碑铭，设置守寺五家。又下诏褒扬王瑞，将他抵御猛兽的形貌画在朱殿中，命高允作赞。京邑侍女谄媚称颂王瑞之美，创作新生儿弦歌，名为《中山王》，下诏颁给乐府，和乐演奏。当初王瑞的女儿嫁给李冲兄长的儿子李瑞，次女嫁给赵国李辉的儿子李华。女儿出嫁前先入宫中，礼仪大致如公主、王女之仪。太后亲临太华殿，在帐中为女儿铺床，王瑞与张幼侍坐。王瑞的亲属及两里家的男子妇人列于东西廊，待女子登车，太后送过中路。当时人私下说，这是天子太后嫁女。王瑞下葬时，假借亲戚恩义，就交穿丧服代稿官送丧的有千余人，都放声痛哭，以图荣利，时人称为义孝。王瑞显贵后，便说家本太原晋阳，于是迁移属籍，所以他兄弟的封爵多与滨州郡县有关。去世后，又追赠王瑞父亲王乔为侍中、征西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仪同三司、武威王，谥号定。追册王瑞母亲贾氏为妃，立碑于墓左，父子都葬于城东，相距一里多。迁都洛阳后，又改葬于太原晋阳故地。儿子王袭，字元孙。王瑞去世，孝文帝下诏王袭带领督曹，为尚书令，领吏部曹。后来继承王爵，按例降为公。太后去世后，王袭礼遇逐渐淡薄，不再参与时事。后来出为滨州刺史。皇帝车驾到洛阳，途中临幸齐州，百姓多为他立碑，至于大陆虚相称美。有人说这是王袭所教，尚书奏请免其官职，下诏只降爵号二等。去世，追赠豫州刺史，谥号志。王袭弟王春，字元寿，正始年间拜太原太守，因事免官。王春同仆迁于元宅华广，以生计自娱，当时无匮乏。有人劝王春出仕，王春笑而不答。他雅有巧思，繁琐营建制作，可为后人效法。因此正光年间，元插将营建明堂、辟雍，准备征召他为将作大将。王春听说后坚决推辞。孝昌年间，尔朱荣因汾州胡人反叛，上表请王春慰劳汾湖。汾湖与王春的州相邻，佩服他的声望，所至之处纷纷降服。事情平息后，受太原太守，因参与拥立庄帝之功，封辽阳县子，不久改封真定县。永熙年间，除瀛州刺史。当时有封薄之变，诏书广访直言，王春于是上书议论政事之宜。王春性情严查，下属不容奸邪，所在官吏畏惧他，不敢轻举妄动。天平末年，任满还乡。当初王春在宅中建造厅室，极为高壮。当时人忽然说，这是太原王宅，岂是王太原宅。王春曾任本郡太守，世人皆呼为王太原。不久，尔朱荣居住王春的宅地，尔朱荣封太原王。直到齐神武帝居住晋阳，霸朝所在地，人事浮凑。王春礼敬亲戚朋友，多所整祭接济。后来以老病辞官，客居赵郡之西鲤鱼祠山。去世，追赠尚书左仆射、太尉公、冀州刺史，谥号文公。下葬时，齐神武帝亲自吊唁送葬。王春的妻子是巨鹿魏月的次女，明达有远操，博闻多识，知晓往行前言。随父在化州，兄长之子魏子建在洛阳患病， 听说后持腹探望，面容憔悴，亲戚都感叹敬重他。而朱荣的妻子湘郡长公主对他深为礼敬。永安年间，夏诏封他为南河县君，家中财物充足，不以华丽装饰为意，抚养兄长之子未收，情同己子，救济亲友，所在周济。王春的名位始终魏氏有助力，去世追赠巨鹿郡君。王春无子，以兄孙王叔名为后。王仲兴，赵郡南滦人，父亲王天德出身微贱，官至殿中尚书。仲兴幼年端谨，因父亲恩应，早年在左右供职，累迁岳骑校尉。孝文帝在马圈，从生病到病危，直到去世，仲兴颇参与事户。宣武帝即位，转左中郎将，及至皇帝亲政，与赵修一同受到宠任，迁光禄大夫，领五位将军。虽与赵修并列，但畏惧谨慎，自我退让，不向赵修倨傲无礼。咸阳王元喜出奔时，当时上下稍有震撼，皇帝派仲兴先驰入金庸城安抚，后来与领军于禁参与机要，因而自述在马圈市集即入金庸之宫，于是封上党郡开国公。自从拜五位将军及受封之日，皇帝每每亲临其宅宴享。宣武帝游幸，仲兴常侍从，不离左右，外事得以直接上文，百官也屏息成望。兄长王可久因仲兴之故，由散爵授征虏府长史，拜彭城太守。仲兴世居赵郡，自认为出身寒微，声称救出京兆霸城，所以为雍州大中正。尚书后来认为仲兴赏报过优，北海王元祥曾当面起奏请求降检，事情久而不决。王可久在徐州仗势仲兴宠事，清武司马良郡太守李长寿竟令同仆拦路殴打李长寿，折断其肋骨。周礼上表奏文，北海王元祥趁百官朝集，厉色大声说徐州是重要藩镇，先帝所重视，朝廷为何选拔上左，竟至此纷纭，传到荒远之地，岂非国家之仇辱。仲兴此后逐渐被疏远，宣武帝于是下诏夺其封邑，后来死于滨州刺史任上。宣武帝时又有上古寇猛，年少时以姿貌才干充任武奔，逐渐升迁至五位将军，出入宫中无所拘忌，自认为上古寇氏得以补燕州大中正，却不能甄别世数，去世追赠燕州刺史。赵修，字景业，赵郡房子人，父亲赵密为杨武令。赵修本在东宫共事，为白衣左右，颇有履历。宣武帝即位后宠爱日益隆重，然而天性暗色，不亲近叔叔。宣武帝亲政后十天半月间频频转授官职，每次授官设宴，皇帝亲临其宅，诸王公百官全都随从，皇帝亲自接见其母。赵修能大量饮酒，至于逼劝酒杯，即使北海王元祥、广阳王元嘉等也不能免，必定使之困罪。每次前往郊庙，赵修常陪乘，出入华林园，常骑马至境内。咸阳王元喜被诛，其家财货多次给高照和赵修。赵修葬父时，百官自王宫以下无不吊祭，酒食祭奠之物填塞门阶，在京师制作碑铭，石兽石柱都征发人车牛转运至本县，采用花费全部出自公家。凶吉车剩将近百辆，道路供给都出于官府。当时将要举行马社，宣武帝留赵修过此，皇帝到社宫，赵修又陪乘，路车流干处东门折断。赵修担心赶不上葬日，一马即赴下葬日期。左右请求跟随及特遣的有数十人，赵修沿途嬉戏，几乎没有悲戚之容，有时与宾客尖锐妇女裸观看，随从者喧哗吵闹，谩骂无节制，无人不畏惧而厌恶他。同年又为赵修广增宅舍，多所兼并，洞门高堂，房五周伯重力可比诸王，其四面邻居贿赂而得其地的人如侯天胜兄弟，越次出补长史大郡。赵修出身低微，突然发财显贵，生活奢侈傲慢无礼，为众人所痛恨。趁他在外时，身边有人劝谏追究他的罪行。自从他安葬父亲回来，旧日的宠爱稍有减弱。当初王显依附赵修，后来因争吵怨恨，暗中窥伺他的过失，列出赵修葬父时途中淫乱不轨的事。 又说他和长安人赵僧谋藏玉印的事。高照、真琛等人罗织罪名，秘密上报。起初真琛和李平等人谄媚侍奉赵修，无所不至，害怕牵连自己，于是争相告发。于是下诏追究他的罪恶，打他100鞭，流放敦煌当兵。他家的房屋工程立即停止，他所亲近在内的人全部令其出宫。当天赵修到领军于禁的府地和他玩出仆，筹码还没结束，几个羽林军相继而来，声称奉诏叫他。赵修惊慌起身跟着出去，途中拉住赵修的马带到领军府。真琛和王显监督执行刑罚，先准备5个有力气的问事人轮换鞭打，预计一定要打死他。圣旨决定打100靴，实际打了300。赵修一向肥胖强壮，腰腹粗大，能忍受痛苦，一点也不转动。打完后立即召来一马，催促他出发。出城西门时，他已经不能自己支撑，被绑在鞍上，急忙驱赶奔驰。他的母亲妻子追赶，不能和他说话，走了80里才死。当初于皇后入宫是赵修出的力，赵修死后领军于禁仍追念旧情，周济照顾他的家。其余朝中过去相互推崇的人都断绝了往来，以表示自己的疏远。如皓，字秦琪，原是吴地人，父亲谦之，本名耀，跟随宋巴陵王修若为将，到彭城，于是寄居淮阳上党。如皓15、6岁时人献金曹吏，南徐州刺史沈凌见到他，认为他不错，待他入洛，推举他充任孝文帝的白衣左右。宣武帝即位，如皓在宫中值班侍奉，逐渐被宠幸。宣武帝曾拜谒山陵，途中想拉他同车，黄门侍郎袁匡恳切劝谏才停止。到皇帝亲政时，如皓的宠幸赏赐日益隆重。当时赵修也被宠幸，嫉妒他，请求让如皓外出。如皓也担心遇到危险祸患，不喜欢在宫内任职，于是破格受任濮阳太守。他父亲因为如皓诉讼李清旧功勋，先受任兖州阳平太守，赐给子爵，父子掌管明郡，郡境相接。如皓高兴离开内廷，不因疏远外任而忧伤。等到赵修等人败亡，他竟得以保全。虽出身微贱，做太守却清廉简政少事，后来受任左中郎将，领职格，宠遇如旧。如皓技艺显达，自称本出雁门，雁门人谄媚依附的，于是通过推荐如皓给司徒，请求任四州大中正，下诏特准升任骁骑将军，领华林各种工程。如皓性巧，多所兴建，在天泉池西堆山采掘北邙和南山的嘉石、遗址乳、引的竹子、罗列种植其中，构筑楼观，排列上下，栽种树木花草，很有野趣。皇帝心中喜悦，时常临幸。如皓贵宠日升，干预政事，太傅、北海王元祥以下都敬畏他。如皓娶仆夜高照的堂妹，对皇帝来说是姨母。迎娶那天，元祥亲自前往，以马匹礼物为礼。如皓又为弟弟聘娶安丰王元延明的妹妹，元延明耻于不是旧族，不许。元祥劝他说，想找官职，为何不和如皓联姻？元延明于是听从。如皓很聪慧，屈己下人，暗中经营，私下纳贿，资产充盈，在宫西建宅，朝中显贵都比不上。当时皇帝虽清理万物，如皓常居宫内，留宿不回家，传达门下奏事。不久转任光禄少卿，心意仍不足，正想陈述马圈跟随先帝的功劳，更求荣升。当初赵修、如皓受宠时，北海王元祥都依附他们，又直阁刘胄本是元祥推荐的，常感恩。高照一向嫉妒诸王，常图谋陷害，既知元祥和如皓等交结亲密，于是罗织罪名，说如皓等将有异谋。宣武帝于是召中尉崔亮，令奏和如皓、刘胄、常继贤、陈扫进4人擅权纳贿及私乱诸事，当天就逮捕如皓等，都送到南台。第二天奏请处死。如皓妻子披发走出厅堂，哭着迎接如皓。如皓径直入内哭别，吃焦而死。刘胄字元孙，后来官至直阁将军。常继贤起于竹马，宣武帝初年好骑马，于是因此获宠，官至司药丞、 仍主管马厩。陈扫净、徐义公都是彭城旧营人。扫净能为宣武帝梳理头发，义公善于掌管衣服，都因巧便，早晚在宫中受宠相等，官位品级无异。二人都承奉如皓，如皓也接待笼络。而扫净特别亲密，和如皓常在左右，几乎不回家。如皓败亡，扫净也死在家中。义公小心谨慎，如皓等死后更加被宠幸。宣武帝病重，义公昼夜服报，皇帝死在他怀中。义公谄媚依附元叉，元叉有淫念，多在他家，官至左光禄大夫。赵雍，字令和，自说是南阳人，皮肤白皙，胡须眉毛漂亮。司空李冲贵宠时，赵雍以少年端正谨慎，出入其家颇公洒扫奔走之意。李冲令他和诸子交往相处，有人整衣拜谒李冲时，常托他通报。太和年间，在左右供职，官至殿中监。宣武帝即位即亲政，仍居原任。略微和赵修结为宗族援助，但也不肯依附。赵雍父亲赵仪因赵雍得宠，被召任太常少卿，不久任荆州大中正，初为荆州刺史。赵仪于是处理母亲丧事，葬在宛城之南，赵氏就地。后来受任金子光禄大夫，去世赠相州刺史。宣武帝每次出入郊庙，赵修常以常侍兼侍中陪城，而赵雍兼奉车都尉，直江省同车。当时人私下议论，号称二赵。因赵雍出南阳，迁属荆州，赵雍转任给侍中、南阳中正。因父亲任荆州大中正，罢免。宣武帝去世，赵雍兼几世皇门。后来任幽州刺史，贪图与范阳卢氏联姻，女方父亲早亡，其叔父同意，但母亲不从。母亲北平阳氏，带女儿到家藏匿躲避，图谋避免。赵雍于是考略杨叔，竟至死。杨氏诉冤，赵雍获罪当处死，恰逢赦免，得免。孝昌初年去世。后刚，字前之，河南洛阳人。其先世是代人，出身寒微。少年时善于烹调，得以进膳出入，累积官至常侍典狱。宣武帝因其质朴正直，赐名刚，逐渐升迁左中郎将，领刀剑左右，后领太子中庶子。宣武帝去世，后刚与侍中崔光到东宫迎接明帝，不久受任卫尉卿，封武阳县侯。不久任侍中、辅军将军、衡州大中正，晋爵为公。熙平年间，侍中由赵出为相州刺史，后刚对林太后说，昔日高士善权，由赵抗衡不屈，而出任外藩，未尽其才，因召回录用，以辅佐圣主。太后认为对。后刚宠任继圣，江阳王元济、尚书长孙承业都把女儿嫁给他儿子。司空元成王元成因其起于善宰，颇私下轻侮说，这人近前为我举食，但工作汇集时礼敬不失。后来后刚因考略涉事与林致死，被御史中尉袁匡弹劾，判处死刑。尚书令任城王元成替他向林太后说情，令削去封邑300户，解除常使典狱。后刚于是颇为失意。后刚从太和年间进膳，就任典狱，经历两都、三帝、二太后，将近30年，至此才解除。御史中尉袁匡被废黜时，后刚被太傅、清河王元义举荐，受任车骑将军，领御史中尉。到领军元叉执政，后刚长子是元叉的妹夫，于是引荐后刚为侍中、左卫将军，还领常使典狱，作为支援，又让他任御史中尉。后刚上奏说，军旅渐兴，国用不足，请求用自己的一封粟米赈给征人，送到军中。明帝准许。孝昌元年，受任领军。当初元叉解除领军职务，林太后因元叉心腹尚多，恐难突然制服，故权且以后刚代替，表示安抚。不久出为冀州刺史。后刚在途中下诏揭露他结党元叉，逼胁内外，降为征虏将军，其余全部削夺，死于家中。永安年间，赠司徒公。后刚因上谷先有侯氏，于是开始定居那里。徐和，字武伯，乐安博昌人，家世寒微。徐和年少好学，颇以文辞著称。宣武帝初年， 从主书受任中书舍人。谄媚依附赵修，赵修被诛，获罪流放福海。虽在徒役中志气不错，按旧例捉拿逃亡服役的刘兵五人，允许免罪，徐和因此得以返回。很久以后又任中书舍人。太傅清河王元义以文翰待他，到元叉杀害元义，徐和出为雁门太守，以母老为辞，解除郡职。不久修饰容貌，侍奉元叉，大得元叉欢心。林太后重新执政，因徐和曾受元义顾待，又从母丧中启用为中书舍人。屈义侍奉正眼，因此特别被信任，不久升任给事黄门侍郎、仍领舍人、总舍中书，门下事军国诏命无不经手。当时有紧急事务，令几个吏员执笔，或行或卧，每人分别撰写，仓促间俱成，不失事理，虽无高雅之才，都能记用。当时黄门侍郎太原王尊业、琅琊王宋都称有文学，也不免为徐和执笔，承其旨授。徐和机敏善变，有智谋，当功决断，终日不以为劳，长期直宿禁中，几乎无休息，时常与僧人讲论，或通宵达旦，而心力不倦，道俗赞叹佩服。但他性情浮动，羡慕权力，外表似正直，内心实谄谀，对当时豪强胜过自己的毕加欺凌，对书生平士却假意礼敬，其诡态如此，有识者鄙视。徐和寄居复兴，参断机密，是清逸时远近屈附，与正眼李神鬼宠任相仿，当时称徐正。但吴金国大略，好行小计，劝林太后用铁券离间尔朱荣左右。尔朱荣知道后深以为恨，上奏请求诛杀他。尔朱荣将入洛阳，即刻河梁，徐和假传诏令，夜开殿中，取华流御马十余匹，东逃兖州。杨侃当时任泰山太守，徐和往投，劝杨侃起兵。杨侃听从，于是聚兵反叛，和徐和围攻兖州。孝庄帝初年，派侍中余辉为邢台，与齐申武帝讨伐他们。徐和担心不免，劝杨侃向梁请求援兵，杨侃相信，于是逃奔梁朝。其文笔博论十卷，多有遗落，当时有存于世的。宗爱不知其出身来历，因罪成为阉人，经历杂职至中常侍。正平元年元旦，太武帝在江上大会，颁赏群臣，以宗爱为秦郡公。景穆帝监国时，每事经察，宗爱天性险暴，行事多违法，景穆帝常嫌恨。几世中后道盛，侍郎任平成等在东宫任职，稍有权势，太武帝颇有耳闻。二人与宗爱不睦，宗爱怕侯道盛等追究其事，于是诬告他们罪行，下诏将侯道盛等斩于兜街。当时太武帝震怒，景穆帝于是忧虑而死。此后太武帝追悼不已，宗爱怕被诛杀，于是谋逆。二年春，太武帝突然去世，是宗爱所为。尚书左仆射蓝颜、侍中吴兴公何匹、侍中太原公薛体等密不发丧。蓝颜、何匹二人商议，认为文成帝年幼，想立年长之君，征召秦王汉，安置在密室。薛体认为文成帝有弑敌之重，不可废所当立而令求君。蓝颜等犹豫未决。宗爱知其谋，起初宗爱在东宫有罪，而与吴王于素来相合，于是秘密迎接吴王于从宫中便门进入，假传皇后命令征召蓝颜等。蓝颜等因宗爱素来低贱，不怀疑，都随之入宫。宗爱先派宦官30人持兵器在宫内，到蓝颜等进入，依次收捕捆绑，斩于殿堂，抓住秦王汉，杀于永巷，而立吴王于。吴王于以宗爱为大司马、大将军、太师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领中秘书，封冯翊王。吴王于继立，宗爱居元府之位，总录三省，兼统荣禁，坐召公卿，权力自嗣日益严重，内外畏惧。群情都认为宗爱必至赵高，言乐之祸，吴王于怀疑他，于是图谋夺其权。宗爱愤怒，派小黄门贾周等夜间杀死吴王于。文成帝即位，诛杀宗爱、贾周等，都处以五刑，一灭三族。裘洛奇是中山人，原本姓侯，他的外祖父筹款最初从冯翊重权迁出，筹款在石继龙末年做官， 迁居到邺城南边的方头，后来在慕容俊属下担任乌丸护军、长水校尉，生下两个儿子，大的叫裘松，小的叫裘腾。裘松在慕容垂手下做官，迁居到中山，官位做到殿中侍御史。裘松有两个儿子，大的叫裘广，小的叫裘盆。裘松的妹妹有个儿子叫洛奇，生下来就不是正常男性，裘松收养他为儿子，因此改姓仇。当初裘松的大女儿有姿色，做了冉闵的妻子。冉闵失败后，她被纳入慕容俊的后宫，又转赐给卢屯，生下儿子卢鲁元。卢鲁元受到太武帝的宠幸，他知道外祖父裘松已经去世，只有三个舅舅，常常对皇帝说起他们。皇帝为他寻访舅舅们。当时东方很少有人做官，裘广、裘盆都不乐意去平城，只有裘洛奇请求前往，说我是养子，加上身体不健全，应当替兄弟们世事祸福。于是骑驴赶赴京城。卢鲁元等候并知道他要来，聚集随从100多骑兵在桑干河迎接他，见面就下拜，随从们也一同致敬。卢鲁元入宫对太武帝说，太武帝问他的才能适合做什么。卢鲁元说，臣的舅舅不幸生来就是阉人，只能为陛下守护宫闱而已，但没有说他是养子。皇帝怜悯他，召见他并任用，赐予爵位文安子，逐渐升迁到给事黄门侍郎。北魏初年，法网宽松，人口隐匿，漏报逃脱的人很多。东周平定后，临罗户人乐奎趁机请求清查漏户，供应丝绵，从此以后逃户占据做临罗绸缎的不止一家。于是杂营户帅遍布天下，不归地方官管辖，征收赋税轻易，百姓私下依附，户口错乱，无法核查统计。裘洛奇上奏建议废除这种制度，全部归属郡县。他随军征讨平凉，因功越级，升迁为散骑常侍，又加授中书令，晋爵为零陵公，担任侍中、冀州刺史、内都大官。去世后谥号康，养子裘衍继承爵位。太武帝时还有段霸，因谨慎机敏被赏识，历任中常侍、殿中尚书、定州刺史。王居是高平人，自称原本是太原人，高祖王始是晋朝的豫州刺史。王居在秦长年间受刑，进入皇宫，他小心谨慎，坚守节操，很久以后才被任用，逐渐升迁到礼部尚书，赐爵广平公。孝文帝因为王居历仕前朝，志向存心公正，授予他散骑常侍。后来历任冀州刺史，代理广平王，晋爵高平王。孝文帝、文明太后东巡冀州，亲自到他家。回京后，因为他年老，任命为散骑常侍，在家养老，前后赏赐车马衣物不可计数，又降爵为公。他扶着老人从平城迁到洛阳，常常喝牛奶，面色如同厨子。去世时90岁，追赠冀州刺史，谥号晋公。赵默，字文静，最初名叫海，本是凉州的隶属名户，自称他的祖先是河内温人，五世祖赵树，晋默任西夷校尉，因而定居酒泉安弥县。赵海出生时凉州被平定，被没收入宫，成为阉人，因而改名赵默。他容貌端正，恭谨小心，赐爵睢阳侯，屡次升迁到选部尚书。他能够自我谨慎勉励，担任官职举荐人才，很得合适人选，加授侍中，晋爵河内公。献文帝将要传位给京兆王子推，询问群臣，百官唯唯诺诺，没有人敢先说话，只有袁贺等人言辞义正，不肯奉诏。献文帝发怒，变了脸色，又拿着事问赵默。赵默回答说，臣以死拥戴皇太子。献文帝沉默了很久，于是传位给孝文帝。孝文帝即位后，赵默得到两宫宠幸，俸禄赏赐优厚。当时尚书李兴也得宠于献文帝，与赵默共同掌管选部。李兴上奏中书侍郎崔建任东徐州，北部主书郎公孙处显任荆州，选部监公孙渠任幽州，都说他们有才能，实际上有私心。赵默憎恨他扰乱选官体制，于是在朝廷上争辩说，按功授官，依据爵位给俸禄，是国家的常典。中书侍郎、尚书主书郎各曹监功勋才能都已确立，不过能任郡守，现在李兴都让他们做州官，臣实在困惑。 于是赵默与李兴结下深仇。李兴最终列举赵默的过失，让他担任监藏。赵默因而被贬为门士。赵默废寝忘食，谋划报复前院。过了一年，重新入朝担任侍御，散其常侍、侍中、尚书左仆射，又监管选不如从前。等到李兴将要获罪时，赵默趁机罗织罪名杀了他，然后才吃得香睡得安稳，专心于执事。后来出任仪同三司、定州刺史，晋爵为王。他克己清廉节俭，对公司事务都有裨益。后来在冀州刺史任上去世，追赠司空，谥号康。孙晓，字茂翘，是咸阳石安人。父亲孙瓒在姚弘时任安定护军，被赫连屈盖所杀，孙晓被没收入宫受刑。适逢北魏平定统万，于是迁到平城。他在东宫侍奉，因聪明有智谋著称。不久转任四台中散。太武帝寻衅刮布，担心北边有敌寇，赐爵倪阳子，任命为留台将军。皇帝回京后，他请求为父亲孙瓒追赠谥号，并请求改葬，下诏追赠秦州刺史、石安县子，谥号戴。孙晓后来担任滨州刺史，晋爵中都侯。州内四郡一百多人到朝廷称颂他的政绩教化。后来迁任冀州刺史，声誉稍逊于前，但他所在之处清廉简约，当时的州牧郡守没有能比得上的。他性格颇为残忍，所抚养的儿子驱逐鞭打，视如仇敌。孙晓在滨州时任用郭作为主簿，他看中郭作的文才，同时委任他掌管文书，当时的人称赞这一点。张宗之，字义宗，是河南巩人，家境寒微。父亲张孟书在晋江流域西征时被临时任命为洛阳令。当初勾氏人宗文雍谋反，胁迫张孟书等人参与进士事务，张孟书失败逃走免祸。张宗之被抓获送到京城受宫刑，因为忠厚谨慎被提拔为侍御中散，赐爵巩县侯，历任仪曹、库部二曹尚书、兼领中秘书，晋爵彭城公，后来按例降为侯。在冀州刺史任上去世，追赠怀州刺史，谥号晋。当初张宗之娶了南来的殷孝祖的妻子萧氏，萧氏是宋仪同三司萧思化的弟弟萧思度的女儿，熟悉妇人礼仪服饰的旧礼。太和年间开始制作六宫服章，萧氏受命在内廷参与咨询采集，多次受到赏赐。巨鹏是高阳人，粗略阅览经史，通晓历事，与王志等人一同充任宦官，性情通达率真，不以做宦官为耻。孝文帝迁都洛阳时，他常担任公关任事。幽皇后被薛菩萨迷惑时，巨鹏秘密进谏劝阻他，不被采纳，于是愤懑而死。张佑，字安福，是安定石塘人，父亲张成曾任扶风太守，太武末年因事被诛杀。张佑受宫刑，累积功劳做到曹监，终给事。文明太后临朝时宦官掌权，张佑受宠幸在众宦官中是最突出的，官职破格升迁为尚书，晋爵陇东宫，仍然掌管内藏曹。不久监理督曹，加授侍中，与王睿等人一同进入八义之列。太后嘉许他的忠诚，为他建造上等府邸。宅邸建成时，孝文帝、太后亲自率领文武官员前往宴会。他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，晋爵新平王，在太化亭接受官职，在宫城南门陈列仪仗，观看的人认为很荣耀。孝文帝、太后亲自到他宅邸设宴款待百官。张佑性情恭敬缜密，出入宫廷机密之地二十多年，未曾有过失，因此特别受到恩宠，每年每月的赏赐，家中积累巨万。与王志等十七人一起被赐予金券，许诺不处死。去世时，孝文帝亲临凭吊，诏令鸿胪卿主持丧事，追赠司空，谥号公。安葬那天，皇帝亲自送到晋郊。张佑的养子张显明后来改名张庆，年轻时历任内廷职务，有姿容相貌，江阳王元济把女儿嫁给他，他继承爵位，降为陇东公，又降为侯。鲍仪，字道德，是安定石塘人，居住在直谷，自称他的祖先姓启，汉灵帝时启匡任安定太守，董卓时 害怕被杀而改姓，就在那里安家。这些已无从知晓。幼年时，陇东人张前王谋反，他家被牵连。等到张前王失败，父亲鲍笃生逃走免祸。只有鲍仪与母亲被没入内宫受刑，于是成为宦官。他小心谨慎缜密，逐渐升迁到中常侍、中曹侍御尚书，赐爵安定公。自从总管纳言，职务处于机要进士，各种奏议一定直言抗辩。孝文帝、文明太后嘉许他，任命为殿中侍御尚书。太后宠幸他后，就征召他的父亲鲍笃生受任太中大夫。将要回乡时，在皇信堂召见，孝文帝握着他的手说，老人归途几天能到，路上小心。他就是如此被宠幸。鲍笃生去世，追赠秦州刺史，谥号敬，赐黄金80斤，增彩和绢800匹，以供丧事之用，并另外派人慰劳，加授鲍仪为大长秋卿。鲍仪年老有病，请求外任俸禄，于是出京任荆州刺史，特加右光禄大夫。将要赴任时，孝文帝在西郊乐阳殿为他饯行，把御用的白羽扇赐给他。太和19年，他以刺史身份随皇帝南征，因年老旧臣，常被慰问，多次称赞鲍仪的正直，命他乘马出入行营禁中，与司徒冯旦同立。军队回师，他返回本州。他自认为是前朝老臣，施政多守旧法，不能尊用新制，怠慢士卒，礼节接待简略，天性刻薄，即使是帝侄生婿也没有一点恩惠，最后死在州任上。先前他以堂弟鲍老授为后嗣，又收养太师冯熙的儿子冯次兴。鲍仪死后，二人争立，鲍仪的妻子张氏打官司多年，最终以冯熙的儿子为后嗣，鲍老授也仍然陈诉，最终获得继承爵位，冯次兴归还本族。鲍老授平庸浅薄，纵情酒色。御史中尉王显上奏说，前洛州刺史殷平子石荣击射将军鲍老授，恣意放荡，不守法纪，交换妻室通奸，丑名传播于朝野，会声流传于道路，男女三人不知道是谁的孩子，这是人里从未听过，连鸟兽都不如，请按县市免去官职，交付廷尉正罪。下诏许可。鲍老寿死后，他的旧奴婢还有600-700人。鲍老寿和石荣的祖父都立了碑铭，在乡里建立，说西方只鼓出了2位贵人。石荣自从被弹劾后就废黜颓丧，儿子石长轩官位南兖州刺史，与侯景谋反被处死。王玉字庆时，本名他恶，是冯毅、李润镇的羌人，与雷氏、党氏、不蒙氏都是羌中的羌族，自称他的祖先姓王，后来改为前耳氏，宣武时又改为王。自从晋朝以来，一直是部落首领。王玉因事受宫刑，逐渐升迁到吏部尚书，爵位探长公，出任化州刺史，加散骑常侍。幽皇后被废之前，王玉曾说过他的过失。等到幽皇后重新得宠，孝文帝对李冲等人申明皇后没有过错，而称王玉有诽谤之罪，于是免去王玉的官职，剥夺他的爵位。宣武初年，任光禄大夫，恢复旧爵。冯氏出家为尼时，公家私人很少周济他，王玉自认为曾经侍奉过他，常常前去拜谒，不改变旧日的恭敬。王玉生性工巧，善于部署，北斗方山、灵泉道的寺庙民居，以及文明太后的灵庙、洛阳东郊的马舍坛殿，修建扩建文昭太后的墓园，以及东西两堂、内外各门的制度，都是王玉监造。虽然年纪已老，早晚不倦，他又擅长人事，留意于酒食应酬，每逢同僚旧友，酒食精致丰盛，但他蒸逐荣利，屈服权门。赵修得宠时，王玉深深依附，接受敕命为他建造府邸，超过了原旨，鞭打工匠，无不嗟叹怨恨，最后死于任上。当初王玉生病时，太傅北海王与太妃都亲往探问，看他病危为之落泪，他善于奉承权贵，致使他们如此悲伤。追赠雍州刺史。福成祖是略阳低人，因事成为阉人，被文明太后宠幸，赐爵略阳公，历任吏部尚书，加侍中，执掌督曹事务。当初太后因福成祖是心腹之任， 许诺赐予不死的诏书。后来福成祖因贪赃因处死，孝文帝宽恕了他，命令薛植禁锢在家，授予备役将军，拧镯子。一个多月后就死了。王志，字少奴，是高阳一人。他家因事获罪，年幼时被施公刑。他颇通小书学，任中曹吏，内典监，逐渐升迁到秘书中散，赐爵永昌子，兼领监狱，迁任侍御给事，又兼领选部、监狱二曹事，晋爵卫昌侯，转任选部尚书，外任瀛州刺史。政教风化粗略施行，百姓畏惧服从他，但刑罚政令苛刻严厉，号称微酷。孝文帝很念及他忠诚勤勉是旧臣，每逢重大事情如出行、留守、冯司徒去世、废冯后、陆睿、穆泰等事，都赐给王志喜书手诏，无不详尽周到，如同亲戚贵臣。王志都宝藏起来。入朝任大长秋卿，去世。李坚，字次寿，是高阳一人。文成帝初年，因事成为阉人，逐渐升迁到中给事中，赐爵卫昌伯。他小心谨慎，常在皇帝身边，虽然比不上王玉、王志等人，但也受到任用。宣武初年，从太仆卿出京任瀛州刺史，在本州任职的荣耀与王志相同。他在任所收受财物，家产巨万。在光禄大夫任上去世，追赠襄州刺史。太和末年，又有秦松、白整，职位都是长秋卿。刘腾，字青龙，本是平原城人，迁徙到南兖州的谯郡。年幼时因事受刑，补任小黄门，转任中黄门。孝文帝在悬户时询问宫中之事，刘腾详细陈述了幽后的隐秘之事，与陈留公主所告发的相符，因此晋升为冗从仆射，仍担任中黄门。后来与如皓出使徐州、兖州，挑选赵纳民女，回来后升任中给事。林太后临朝听政，因他与于中的护驾功勋，任命为重训太仆，加授侍中，封长乐县公，封他的妻子卫氏为巨鹿郡君，时常召入宫中，所受赏赐仅次于诸位公主和外戚。他所抚养的两个儿子担任郡守、尚书郎。刘腾曾病重，林太后担心他或许无法救治，升迁他为卫将军，仪同三司。后来病愈，刘腾接受任命时，孝明帝应当亲临朝堂，正赶上那天大风严寒，于是派使者持节授予他。刘腾自幼充当宫中杂役，手不识字，只懂得署名而已，但奸诈谋略有余，善于揣摩他人心意。林太后临朝时，他特别受到宠幸，常被托付事务，内外细密之事他忙碌不倦。洛北的永桥、太上宫、太上君以及城东的三座寺庙都由他主持修建。吏部曾揣测刘腾的心意，上奏请求任命他的弟弟为郡守，兼领军戍，人员资历不合规矩，亲和王元义，压住不报。刘腾因此怀恨，于是与领军元叉杀害元义，将林太后废黜在宣光殿，宫门昼夜紧闭，内外断绝联系。刘腾亲自掌管钥匙，孝明帝也不能见到林太后，只允许传送食物而已。太后的衣服膳食都断了，不免挨饿受冻。又派中常侍贾灿贾称侍奉明帝读书，秘密命令他防范监视。元叉以刘腾为司空，表里专权，共同培植亲信。元叉对外防御，刘腾对内防范，轮值恭敬，共同裁决刑罚赏赐。刘腾于是与崔光一同接受诏命，乘坐不晚车出入殿门。四年之中，生杀大权决断于元叉、刘腾之手。八座九卿早晨到刘腾宅地观察他的脸色，然后才去官署，也有整日见不到他的。公司请托只在于财物，舟车之力，水陆无疑，山林川泽的富饶，所在之处都加以固守保护，剥削六镇，交通商事，每年收入利息以巨万计。又经常意使嫔妃宫女，时常有所征索，妇女的器物公然接受，逼迫夺取邻居，广开房屋，天下人都为此痛苦。他在任上去世，宦官中有四十多人作义子为他扶丧。刘腾建造宅地时，奉车都尉周氏为他占卜，结果不吉利，极力劝谏制止，刘腾发怒而不听。周氏告诉别人说，他必定会在三月、 四月之交遭困，到那时果然死去。葬礼刚结束，尸体就陈列在宅地之下，追赠太尉、冀州刺史。下葬时，宦官们作为义子扶丧，主帐穿丧服的有上百人，朝中显贵都跟从，车盖堵塞，接连不断于郊野。北魏开国以来，有权势的宦官存亡之盛，没有比得上他的。林太后重新执政，追夺他的爵位，挖开他的坟墓，暴露骸骨，没收财产。后来刘腾所抚养的一个儿子叛逃到梁朝，林太后大怒，将刘腾其余养子全部流放到北方边远之地，不久派密使在吉郡追杀他们。贾粲，字季轩，酒泉人，太和年间因事受腐刑，颇涉猎书籍，与元叉、刘腾等人共同谋划，升任光禄勋卿，专门侍奉孝明帝，与元叉、刘腾等人窥探皇帝动静。又为西康生谋划杀害元叉时，林太后、孝明帝一同登上宣光殿，左右侍臣都站在西阶下。西康生被囚禁后，贾粲欺骗太后说侍卫官员心怀恐惧不安，陛下应该亲自安慰他们。太后相信了，刚下殿，贾粲便扶着孝明帝从东徐出去，前往显阳殿，回来后将太后关闭在宣光殿。贾粲既是元叉的同党，威服也震动京城。他自称本是武威人，是为太尉贾文和的后代，于是将家属迁到那里。当时武威太守韦景顺从贾粲的心意，任命他的兄长贾旭为公曹。贾旭当时将近70岁，不久又以贾旭为西平太守。林太后重新执政，想诛杀贾粲，因元叉、刘腾的同党不一，担心惊动内外，于是作罢，将贾粲外放为济州刺史。不久派五位将军刁宣成一马追杀他。杨范，字法僧，长乐广宗人，文成帝时因事受宫刑，被王居收养，恩情如同父子，多次升迁至中尹。林太后临朝时任中常侍，重训太仆，兼领中常要典狱，赐爵华阴子，外放为化州刺史。宫中宦官中显贵者，林太后都允许他们出任地方长官，因杨范年老拜跪困难，所以顺从他的请求。他父子收纳贿赂，被御史弹劾，于是被免官加居。后来任重训太仆、化州大中正，去世。陈轨，字弘毅，上古居庸人，少年时因罪受刑，入宫供职，以谨慎厚道著称，任中业者仆也。孝文帝心中有所打算，陈轨察言观色，时常有所奏报，总是合乎帝意。随驾南征，专门负责进奉御食。当时孝文帝身体不适，他常居宫中，昼夜不懈。延昌末年，升任中常侍、常使典狱、光禄大夫，统领金染都江。孝昌二年，因勤劳就宫封始平县伯。孝明帝所宠幸的潘平任陈轨为义父，颇受宦官们的敬畏。后晋爵为侯，在魏将军任上去世，追赠雍州刺史，谥号孝惠。王温，字陶汤，赵郡栾城人，父亲王继任高义令，因事被诛杀。王温与兄长王继书都充当宦官，逐渐升迁至中常使典狱、中给事，加授左中郎将。宣武帝驾崩时，百官到东宫迎接孝明帝，王温在卧榻上扶起孝明帝，与保姆一起抱扶孝明帝入宫，登上帝位。高阳王元雍担任冢宰后，担心宦官结党，将王温外放为巨鹿太守。林太后临朝征召他为中常侍，赐爵栾城伯，多次升迁至左光禄大夫、光禄勋卿、侍中，晋封栾城县侯。王温自称本是阳平武阳人，改封武阳县侯。建义初年，在河阴遇害。孟栾，字龙二，不知是什么地方人，因事成为阉人。林太后临朝时任左中郎将、给事中，一向有病，面色常暗黑，在九龙殿下突然发病，回家后当夜去世。孟栾刚出宫时，林太后听到后说孟栾必定不行了，我为他担忧，于是上奏他的死讯，为他落泪说他侍奉我如此，却看不到我一日欢乐的时候，赐帛300匹、黄绢10匹，以供丧事之用。七天后，林太后为他设200僧斋。平济，字幼木， 燕国祭人，因事受腐刑，多次升迁至新兴太守。孝明帝驾崩，与尔朱荣等人商议拥立庄帝。庄帝即位，破格任命为四州刺史，不久寿终侍中。因参谋功勋，封元成县侯。永熙年间，加授骠骑大将军，去世。封金，字丑汉，渤海条人。父亲封令德娶长宝之女，长宝被诛杀，封令德因连坐被处死。封金受刑，在宫中供职，多次升迁至奉车都尉，终给侍中。灵太后命封金侍奉孝明帝读书，升任常山太守。封金自幼在宫中长大，在左右共事，善于揣测实情，号称机敏。天平初年，受开府仪同三司、怀州刺史。元相初年，又任中侍中、大长秋卿，仍开府仪同三司。去世，追赠司徒、冀州刺史，谥号孝惠。刘思义，平原人，因罪少年时受腐刑，起初任小史，多次升迁至中侍中。武定年间，与袁景等人谋反，被处死。又有张景松、毛畅，都以宦官身份在孝明帝左右。灵太后也秘密依靠他们向孝明帝传递一纸计谋。袁插被外放，张景松、毛畅出了不少力。灵太后重新执政后，因妹妹的缘故，没有立即诛杀袁插。当时朝内朝外议论纷纷，袁插还想重新入朝掌管政事。毛畅等人担心祸及自身，于是启奏孝明帝，想下诏命右卫将军杨金秘密前往杀袁插。诏书已经写好，还未发出，袁插的妻子知道了，告诉太后说张景松、毛畅与清河王的儿子想废除太后。太后相信了，责备毛畅。毛畅拿出诏书草稿给太后看，太后读了之后知道没有废除自己的迹象，怒气稍减。但袁插的妻子不停构陷，于是外放毛畅为顿丘太守，张景松为鲁郡太守。不久下令捕杀毛畅。张景松在孝敬帝时官至中侍中，因事被处死。郭秀，范阳涿人，侍奉齐神武帝，逐渐升迁至邢台右丞，封寿阳伯。亲宠日益隆盛，多接受贿赂，提拔或贬退人物。张伯德、齐仲彦、张华元之流都身相依附。郭秀患病，神武帝亲自探视，问他想要什么官职，于是他请求任骑兵尚书，任命文书，未到便去世。家中没有成年子弟，神武帝亲自到他家中，让人登记知道他家的资财素帛多少，然后离开。追赠仪同三司、衡州刺史，命他的儿子郭孝义与太原公以下子弟一起读书。起初郭秀记恨杨英，欺骗胁迫让他逃亡。郭秀死后，杨英回来，神武帝追恨郭秀，当日斥退郭孝义，终身不予录用。何世开，字彦通，清都临漳人。他的祖先本是西域商胡，姓素何氏。父亲何安，恭谨敏捷，善于侍奉人，逐渐升迁至中书舍人。魏晋帝曾夜间与朝中贤士讲论集会，命何安看北斗星斗柄所指的方向。何安说，臣不认识北斗。齐神武帝听说后，认为他淳朴正直，由此起奏授任给事黄门侍郎，官至宜州刺史。何世开显贵后，追赠父亲司空公、尚书左仆射、冀州刺史，谥号文真公。何世开年幼时聪慧，被选为国子学生，理解领悟敏捷迅速，为同学所推崇。天宝初年，武成帝封长广王，征辟何世开为开府行参军。武成帝喜好卧槊之戏，何世开擅长这种游戏，因此便有这一任命。加上他轻巧善媚，又能弹胡琵琶，因而得到亲宠。他曾对长广王说，殿下不是天人，是天帝。长广王说，你不是世人，是世神。他们相互爱重如此。文宣帝知道他和世开亲薄，不想让长广王与小人亲近，责备他戏侠过度，将他迁徙到马城。乾明元年，孝昭帝诛杀杨英等人，下敕追还，是长广王请求的。武成帝即位，何世开多次升迁至给事黄门侍郎。侍中高元海、黄门郎高乾和以及御史中丞毕云等人记恨他，准备举报他的事。何世开于是上奏高元海等人 交结朋党，想擅作威服。高乾和因此被疏远斥退，毕义云反而向何世开纳贿，被授任兖州刺史。何世开起初封定州真定县子，不久晋封为伯。天统元年，加授仪同三司，不久受侍中，加开府。等到他遭母刘氏丧事，武成帝听说后悲痛惋惜，派五位将军侯吕芬到他宅地，昼夜扶持侍候，并劝他节哀止哭。又派侍中韩宝业带着手持慰问小玉说：“朕与你本是同心腹，如今怀抱痛歌，与你无异，应当深思治理，以此自我开解宽慰。”成服之后，侯吕芬等人才回去。当天派韩宝业用牛车迎何世开入宫，武成帝亲自握着他的手，流泪开导小玉，然后送他回去。御驾前往晋阳，给他假期，允许过七日后续出发。他受重视如此，连同他的四个弟弟都起复原官。四年再次升任尚书右仆射。武成帝原先患有气疾，因饮酒便大发作，何世开常劝谏不听。后来逢气疾发作又想饮酒，何世开流泪抽泣而不能说话。武成帝说：“你这是不言之谏。”于是不再饮酒。到了冬天，公主出嫁断事，武成帝到平原王宅地才开始饮酒。又受尚书左仆射，仍兼侍中。武成帝在外朝处理政事，或在内宫宴饮赏赐，片刻之间不能不与何世开相见。有时累月不归家，一日多次入宫。有时放还之后，片刻即追回，未到之时连派骑兵催促呼唤。奸邪谄媚日益进献，宠爱更加隆盛，前后赏赐不可胜计。言语容止极为卑鄙猥亵，夜以继日，不再有君臣之礼。甚至对武成帝说：“自古帝王进城挥土尧舜桀纣，究竟有何不同？陛下应当趁年少壮盛，恣意作乐，放纵行事，即使一日快乐也抵得上千年。国事交付大臣，何必担心办不成，不必自己心情约束。”武成帝十分高兴，于是委任赵彦深掌管官爵，袁文尧掌管财用，唐雍掌管外兵，白建掌管骑兵，冯子从、胡长灿掌管东宫。武成帝三四天才做一次朝，写几个字而已，几乎不说话，片刻便退朝入内。等到武成帝在前寿殿卧病，何世开入宫侍奉医药。武成帝认为何世开有伊尹、霍光之才，殷勤嘱托后世，临终握着他的手说：“不要辜负我。”于是在何世开手中断气。后主因武成帝的托付对他深加委任，他又先得到胡太后的宠幸，因此更加亲密。赵郡王高睿与娄定远、袁文尧等谋划调出何世开，并引荐任城王高协、冯翊王高润以及段韶、安土根共同策划。侍奉太后在前殿宴请朝中显贵，高睿当面陈述何世开的罪过，说何世开是先帝的弄臣，乘胡涉蜀，收受贿赂，贿乱宫闱，臣等从大义出发，不能闭口不言，冒死陈述。太后说：“先帝在世时你们为何不说？今日想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吗？只管饮酒，不要多说。”高睿言辞神色更加激烈。安土根接着进言说：“臣本是商胡，得以在诸贵人之末，既受厚恩，岂敢惜死？不除掉何世开，朝也不安。”太后说：“改日再议，你们暂且散去。”高睿等人有的把帽子扔到地上，有的拂袖而起，言语咆哮，无所不至。第二天，高睿等又在云龙门让袁文尧入宫上奏，反复三次，太后不听从。段韶叫胡长灿向太后传话，说灵柩还在停病，事情太仓促，还是希望王等再考虑。赵郡王等人于是都拜谢。胡长灿复命，太后对他说：“成就妹妹母子家计的是兄长的力量。”后赏高睿等人而罢休。太后和后主召见何世开询问，何世开说：“先帝群臣中待臣最重，陛下刚居丧，大臣都有觊觎之心，如今若把我调出，正是剪除陛下的羽翼。”应对高睿等人说：“袁文尧与臣同样任用，岂能一去一留，都可以任命为刺史，暂且依旧掌管内外，等陵寝安葬完毕然后发遣。”高睿等人以为我真的被调出，心里必定高兴。 后主和太后告诉高瑞等人，按何世开的话，任命何世开为兖州刺史，袁文尧为西兖州刺史。临请完毕，高瑞等人催促何世开上路。何世开载着美女珠帘和各种宝玩去拜访娄定远，感谢说，朱贵要杀我，蒙王特赐性命让我担任方伯，如今将要告别，且送二女子一珠帘。娄定远大喜，对何世开说，还想再回朝吗？何世开说，在宫内久了，肠子不安，不愿再入。娄定远相信了他，送他到门口。何世开说，今日远出，希望能辞别两位公主。娄定远允许了，由此得以见到后主和太后，进言说，先帝一旦去世，臣愧不能自杀，看朝中显贵的意象，想把陛下当作前明帝，臣出京之后必有大变，我还有什么面目见先帝于地下？于是痛哭，后主和太后都哭了，问即将安出。何世开说，臣已经得以入内，还忧虑什么，只需几行诏书罢了。于是下诏任命娄定远为青州刺史，责备赵郡王高瑞不臣，召入杀之。又任命何世开为侍中、尚书左仆射。娄定远归还何世开所赠之物，加上其他珍宝贿赂他。武平元年，封何世开为淮阳王，不久任命为尚书令，还录尚书事，时定州常山郡干。武成帝时，常令何世开与太后玩卧槊，又出入卧室，于是与太后淫乱。到武成帝驾崩后，更加放纵。琅琊王高演憎恶他，与领军大将军射敌伏连、侍中冯子从、枢侍御史王子仪、五位大将军高射洛等谋划诛杀他。射敌伏连征发荆棘军士，在神武千秋门外张贴告示，并私下约束，不准何世开入殿。何世开虽然身为领军，但本性喜好内宅，多早下朝，即使值班也必须回家，晚来才到。门禁宿卫全不在意。到了早晨，何世开按例早朝参拜，射敌伏连握着何世开的手说，今天有一件大好事。王子仪便递给他一函说，有敕令，令王到御史台，派军士护送，禁闭在治书侍御史的办公处。高演派都督冯永洛到台中斩了他。此前腋下童谣说，何世开当入台。何世开以为是进入上台，到此时果然应验。高演令御史李右业、杨立正带领令史到何世开宅中登记家口，自己领兵从殿西北角冲出。胡律明月劝说后主亲自小告军士，军士果然散去。随即斩了射敌伏连和王子仪，并肢解弃尸于殿西街。其余人都变头反复，交付赵燕身在凉风堂审问，死了十多人。后主哀悼，数日不临朝。后来追忆不已，下诏起复其子何道胜为通直散其常事，又敕令其弟何世修入内省，参与掌管机密。下诏追赠何世开假黄钺，又丞相、太宰、司徒公、录尚书事，谥号为文定。何世开秉性庸俗卑鄙，不读书传，发言谈论只以谄媚为资本。自和亲、天统以后，威权转盛，富商大贾，早晚填门，聚敛钱财，不知限度。即使是公府属官、郡县首令，不拘品阶，启禀文书即可任命。朝中士大夫不知廉耻的，多依附迎合，甚至有给他做干儿子的，与市井小人丁邹、严兴等同在兄弟行列。又有一人士曾探视何世开的疾病，遇到医人说，王伤寒极重，应服黄龙汤，何世开面有难色。那人说，这东西很容易，王不必疑惑，请为王先尝，一饮而尽。何世开身为他的心意感动，为此勉强服下，于是出汗病愈。他的权势轻动朝廷如此，即使以旁门左道侍奉他的人，不分咸鱼，无不提升重用，而对于违背正理的人，也颇能包容。何世开见人将要被处刑诛戮，多所营救，既得免罪，就让人暗示所求珍宝，称之为赎命物。虽然有所保全，都不是正道。安土根，安西胡人，曾祖入位，家在酒泉。土根在魏末充当出使如如的使者，因而留在塞北。天平初年，如如主派使者到晋阳，土根秘密报告本番情状， 高欢得以为此防备。如如果然派兵入侵掠夺，亦无所获而返。高欢因他忠诚，后加赏赐。此后与如如和亲，结成婚姻，都是土根作为使者。土根性情和善，颇有计谋，多次出使入朝，被高欢亲近厚待。在他的本藩被人谗毁，投奔高欢。高澄继承事业，任命他为假节、凉州刺史、绿翼侯，逐渐升迁至仪同三司、石永昌郡干。黄建年间加开府。北齐灭亡那年去世。穆提婆本姓洛，汉阳人。父亲洛超因谋叛伏法，提婆母亲陆令萱被配入掖庭，提婆为奴。后主在襁褓中令其养育，称为前阿尼，呼子子，于是被胡太后宠爱。令萱奸巧多机变，用各种方法娶妹，功业之中独揽微服，封为郡君。何世开、高阿那公都是郡君的义子。天统初年，上奏引荐提婆入宫侍奉后主，朝夕左右，大受清霞，无所不为。武平元年，逐渐升迁至仪同三司，又加开府，不久受五位大将军、秦州大中正。二年，受侍中，转时烙陵郡干，宠誉更加隆重。于是官至尚书左右仆射、领军大将军、录尚书，封城阳郡王，追赠其父为司徒公、尚书左仆射、城阳王。令萱又产妹穆昭仪，收养她为女儿，因此提婆改姓穆。等到穆氏确立地位，号称是第一品，班次在长公主之上。自武平三年以后，令萱母子是亲内外，卖官鬻狱，聚敛无厌，每次赏赐动辄倾尽府库。令萱则从太后以下都受其指挥，提婆则唐庸之辈都重足而立摒弃，不敢出声。提婆曾获罪，太姬在皇帝面前骂他说：“奴才断送我儿，儿指皇帝，奴指提婆。”胡律皇后被废时，太后想以胡昭仪正位后宫，但力不能及，于是卑辞厚礼，请求陆令萱。令萱也因胡氏正受宠幸，关系和睦，不得已而禀告后主立他。然而他亦在穆昭仪，常私下对后主说：“其有儿子是皇太子，而母亲身为婢妾。”又担心胡后不能以正义离间，于是外求左道衡验胜蛊惑之术。十天半月之间，胡氏便精神恍惚，言笑无常，后主于是逐渐畏惧厌恶他。令萱有一天忽然把皇后的服饰衣被给穆昭仪穿戴，又先前另外制造了宝帐，连同枕席器玩，没有不珍奇的，让昭仪坐在帐中，对后主说：“有一圣女出现，请皇帝来看。”等到看见，昭仪更加互相媚约。令萱说：“这样的人不做皇后，让什么人做皇后？”于是立穆氏为右皇后，以胡氏为左皇后，不久又废黜胡氏，以穆氏为政敌，引荐祖挺为宰相，杀胡常人，都是陆令萱所为。此外的生杀与夺，不可尽言。穆提婆虽为庸劣之辈，但性情还算和善，不太害人。沉湎声色，及其奢侈，晚朝早退，全不关心公事，未曾毒害人，世人也因此称赞他。晋州兵败，后主返回邺城，提婆投奔周军，陆令萱自杀，子孙大小都被处死弃市，没收其家产。周武帝以提婆为柱国，宜州刺史。不久，传言他将据宜州起兵，与后主呼应，被诛杀。后主及其是诸王，都因此死于非命。高阿那公，善无县人。父亲高士贵，跟随高欢因军功封常山郡公，位至晋州刺史，追赠太尉公。到阿那公贵宠时，追赠成高王。阿那公起初为库职，常从征讨，因功封直城县南。天宝初年，授库职都督。四年，随军攻破契丹和如如，因矫健敏捷被赏识。大宁初年，授甲仪同三司、五位将军。那公擅长骑射，乖巧善于世人，每次宴射之时，大为武成帝爱重。又谄媚取悦何世开，由其互相谢暇。何世开每次见到他为他说话，因此更加受到亲待。和亲年间，授仪同三司、石汾州定阳、武成二郡干。因破突厥，封宜军献伯。天统初年，加开府，授侍中，骠骑大将军，领军，令封昌国县侯。 后主即位，授并省右仆射。武平元年，封淮阴郡王，仍升任并省尚书左仆射，又授并省尚书令，领军大将军、滨州刺史。那公才能技艺雍烈，不涉文史，见识任用犹在何世开之下，而奸巧计谋也不及何世开。既被武成帝宠幸，多令他在东宫侍卫，后主因此大加宠遇。何世开死后，后主认为他的见识度量足以继承何世开，于是使他位置宰府。武平四年，令他录尚书事，又总掌外宾和内省机密。他完全不如何世开、洛提婆母子卖玉玉官，也不如韩长鸾、曾恨极度良善。而那公少言寡语，不忘喜怒，也不刺探他人隐私，凭空谗毁构陷。于是官至司徒公、右丞相、骑录尚书、刺史等职如故。到周军逼近平阳，后主在天池教列，晋州频频派使者持奏，从早晨到中午，一马三次到来。那公说，皇帝正在作乐，边境小小兵马，自是常事，何必急着奏闻。到了傍晚，又有使者到来，说平阳城已被贼攻陷，这才奏之。第二天就要领军，淑妃又请求再合围，所以更加迟缓。等到军队赶赴晋州，命那公率前军先行，仍总领节度诸军。后主到平阳城下，对那公说，战呢？那公说，兵虽多，能作战的不过十万，并伤和绕城的火头军去掉三分之一，过去攻玉璧，援军来就撤退，今日的将士岂能胜过神武皇帝时？不如不战，守高梁桥。安土根说，一霸子贼马上刺取，扔到汾河中。帝未决，朱内参说，他是天子，我也是天子，他还能孤军远来，我为什么要手欠示弱？帝说，这话对。于是拆桥填堑进军，派内参责备阿那公说，你富贵已足，是爱惜性命吗？后主跟随穆提婆观战，东边部队略有退却，穆提婆惊恐地说，陛下快走，陛下快走。后主与淑妃逃往高梁。开府西长乐劝谏说，半进半退是作战的常态，如今全军整齐，没有伤亡战败，陛下抛弃他们要去哪里？御马一旦移动，人心就会惊慌混乱，希望您赶快回去安抚他们。五位张长山从后面赶来，也说军队很快就收拢了，非常整齐，围城的敌军也没有动静，陛下应该回去。如果不信我的话，请求派内侍去查看。后主打算听从，穆提婆拉着后主的胳膊说，这话怎么能相信？后主于是向北奔驰。有个军事雷相报告说，阿那公派我招引西军走到文侯城，怕事情不成，所以回来禀报。后主召见侍中胡律孝卿，命他查验。孝卿坚持说，这人自己想投敌，走到文侯城迷路，无法前去，怕死而胡说罢了。事情于是搁置。回到晋阳后，阿那公的心腹人马子平告发阿那公谋反，又认为是虚妄，杀了子平。后主狼狈逃回邺城，侍卫逃散，只有阿那公和宦官等几十人骑马随行。后主又任命他为大丞相。后主渡河逃跑，命令阿那公带领几千人前往济州关，并且派人侦察周军的动静，日夜快马报告。阿那公每次上奏说，周军还没到，暂且先在青州聚集兵马，不必南行。等到周军将到关前，他的部下兵马都溃散了，阿那公于是投降。当时人都说，阿那公向周武帝表示归顺，必定希望活捉其主，所以不迅速报告敌军到来，使得后主被擒。阿那公到了长安，被授为大将军，封郡公，不久出京任龙州刺史。大象末年，在蜀地跟随王谦起兵，被处死。当初天宝年间，文宣帝从晋阳回邺城，有个余僧突师在路上大叫，直呼文宣帝姓名，说阿那归终究要破灭你的国家。当时如如主阿那归在塞北强盛，皇帝特别忌惮他，所以每年都征讨。后来灭亡齐国的人果然应验在高阿那公身上，虽然写成公字，世人都读作归因。这本来就是亡秦者胡之类，大概是冥冥中早已注定的。韩凤，字长鸾，昌黎人，父亲韩永兴，任开府、青州刺史、高密郡公。韩凤年少时聪明明察，有体力，善于骑马射箭，逐渐升迁到乌贺真、 大贤真正都督。后主在东宫时年纪还小，武成帝挑选了30名都督，派去侍卫，韩凤在其中。后主亲自到众人中拉着韩凤的手说，都督，看孩子来了。因此被后主认识，屡次叫他一起玩耍。继承爵位高密郡公，位置开府仪同三司。武平二年，何世开被设敌福连等人假托诏令杀害，敕令咸阳王胡律明月、宜阳王赵彦深在凉风堂审讯其同党。这些事都秘密进行，都让韩凤口头传达，然后宣布诏令，号令文武百官。宫禁的防守全部委托给他，受任侍中、领军，总管内省机密。祖挺曾与韩凤在后主面前议论事情，祖挺对韩凤说，强攻长硕，或许互相推让，军国谋略怎么能相争。韩凤回答说，各自发表意见，哪里在于文武优劣。后主将要诛杀胡律明月，韩凤坚持不听从。祖挺趁机进谗言，诛杀胡律明月后几天，后主不跟韩凤说话，不久又恢复就好。于是封旧国昌黎郡王，又加特进。等到祖挺被任命为北徐州刺史，立即命他赴任。告辞之后，他却滞留不走。他的省事徐孝远秘密告发祖挺在诛杀胡律明月后，假称敕令赐给他珍宝财物，也有不说是敕令而直接取走的。敕令领军将军侯履芬追回祖挺，带入侍中省所禁。这件事的经过都是韩凤据敕令责问他的。晋卫领军大将军，其余官职不变。儿子韩宝行娶公主为妻，在晋阳赐给上等宅第一区。公主生男孩满月时，后主驾临韩凤宅地，宴饮一整天。每天早晨早朝，先被宣召询问，出来后才引荐奏事官员。如果不处理政事，内行有紧急事情，都附奏上报。军国要事秘密，没有不经手的。东西巡幸以及山水游乐涉猎，独自在御驾旁边，与高阿那公、穆提婆共同执掌权柄，号称三贵，损害国家，危害政事，日益严重。寿阳陷落时，韩凤与穆提婆听到战败报告，仍然下棋不停，说那是别人的东西，随他去。后来后主派人在黎阳临河修筑城防，说紧急时姑且守在这里做秋瓷国子，更可怜人生如寄，只应当行乐，何必忧愁。君臣应和如此。韩凤常带刀纵马，不曾安稳行走，瞪眼挥拳，有吃人的气势，常常呵斥说，恨不得将汉狗剁碎喂马。又说刀只能砍贼汉的头，不能割草。他的弟弟韩万岁以及两个儿子韩宝行、韩宝信都任开府仪同，韩万岁又拜为侍中，也处于机要职位。韩宝信娶公主为妻，后主又驾临其宅地，亲戚都蒙受官职赏赐。韩凤的母亲先于氏是段孝言的从母姐姐，因此韩凤特别偏袒依附段孝言，上奏派他监造晋阳宫。陈德信乘一马巡查，看到段孝言一使官夫匠人迎见自己的宅地，就对他说，仆爷为陛下起造台殿还没完工，为什么先给自己建造。韩凤和穆提婆也派段孝言分工匠为自己建造宅地。陈德信回来后详细奏报，等到后主驾临晋阳，韩凤又用官马给别人骑乘，后主因此发怒，与穆提婆一起被除名，也不公开他的罪过，于是拆毁他的宅地，公主离婚，又被发配到业力部参杂任职。等到后主从晋阳逃回，被召入宫内，不久下诏恢复王爵及开府，领军大将军常在左右。于是跟随后主渡河到达青州，都被周军俘获。韩凤在受宠权要之中，尤其嫉妒世人，早晚宴饮私会，只互相残害。崔继书等人的冤案都是韩凤所为，每次赏赐动不动就成千上万，恩遇日益深重，更加骄纵自肆，神色严厉，未曾对人谦和。朝事禀告事情，没有人敢抬头看他，动不动就呵斥，总是骂道，狗汉大不可忍耐，只需杀掉。如果见到武职，即使是司养下等之人，也客气相待。在隋朝做官，官位最终在陇州刺史。宦官韩宝业、卢乐叉、齐少、秦子止都是神武帝的旧左右，只在宫内驱使，不被恩遇。经历天宝、黄建年间也不到宠幸， 只是渐渐有职务。韩宝业官至长秋卿，卢乐差等人有的任中常侍。武成帝时有曹文彪、夏侯通、伊长游、鲁士伯、郭沙弥、邓长瑜以及韩宝业等人，也有官至一同享受食邑的。只有邓长瑜在武平年间参与宰相职务，干预朝政。韩宝业及卢乐差、齐少、秦子止后来都封王，都自我收敛，不过分轻暴。又有陈德信也参与当时宰相，与邓长瑜都开府封王，都任侍中，左右光禄大夫，兼领侍中。又有潘师子、崔孝礼、刘万通、严虚光辩、刘通远、王宏远、王子立、王玄昌、高伯华、左君才、奈纯陀、宫中奎、赵野叉、徐世宁、苟子义、胡子慎、宋元宝、康德汪，都在后主朝代放肆地行奸佞之事，败坏政治，虐害人民，古今没有。多数备受开府，很少止于仪同，也有加光禄大夫、金章子寿的。多数兼中侍中、中常侍，这两个官职多达数十人，经常出入宫禁，往来圆院，屈奉侍从左右，通宵连日，看颜色行事，争相献媚奉承，说话动意，多能迎合身旨。一次游戏的赏赐，动辄超过巨万，聚积如山，贪婪吝啬没有满足，甚至用波斯狗为仪同，郡君分享他们的甘露。神兽门外有朝臣显贵休息的地方，当时人称为解谢厅。那些宦官有的在宫内多日，暂时放归休息，所骑的马牵到神兽门台阶，然后上马飞鞭竞走，十数人为群，马臣必定扬到各位显贵身上，以至于唐、赵、韩、洛等家都躲进厅内躲避，不敢说话。齐、卢、陈、邓之流也意图上书、清营等职位，宰相既然不为他们说话，实主也没有这个命令，只凭借技艺精巧夸耀功劳，任邓长瑜为太府卿。神武帝时有苍头陈山题、盖丰乐，都因奔走屈奉便利谄媚，颇受恩遇。魏末，陈山题任通州刺史，盖丰乐任长十点狱。又有刘玉金、赵道德、刘桃枝、梅胜郎、新洛州、高舍洛、郭黑面、李同堤、王恩洛，都被神武帝驱使。天宝、大宁年间逐渐显贵兴盛，到武平时，陈山体等都已开府封王，那些没活到武平年的则追赠王爵。虽然赏赐无数，故事深重，甚至凌辱宰府，但都不得干预朝政。武平时有胡人小儿，都是康阿陀、穆树等富家子弟，挑选了数十个狡黠聪慧的作为左右，恩宠待遇几乎与宦官相当，也有官至开府仪同的。其中曹僧奴、僧奴的儿子妙达，因能弹胡琵琶，非常受宠遇，都开府封王。又有何海及其子何鸿燊，开府封王尤其亲信重要。何鸿燊玩弄权势，卖玉卖官。还有何朱若、石丑多之流十多人，都已能舞善歌及精通音乐者，也官至仪同开府。宦官还在宫廷奔走屈奉，常在左右，逐渐因亲昵而升到大官。苍头开始于自家奴仆，感情深厚，到后主时则是先朝旧人，因勤勉旧功获得这些非分职位。至于胡人小儿等，眼鼻深陷，一无所用，非礼喜爱，排挤朝臣显贵，尤其被世人所憎恶。那些因音乐做到大官的，沈过儿官至开府仪同。王长通十四五岁便假节通州刺史，当时又有开府薛荣宗，常自称能一时鬼魂。等到周军逼近，对后主说，臣已经派遣胡律明月率领大军在前方开路。皇帝相信了他。经过古墓，薛荣宗对舍人袁行公说，这是谁的墓？袁行公开玩笑说，是郭灵宗的墓。又问郭灵宗是谁，袁行公说，郭元真的父亲。薛荣宗上前奏报说，臣刚才看见郭灵宗从墓中出来，戴着大帽，穿着即墨靴，手执马鞭，问臣我阿珍来了没有。当时这些荒诞之事大多如此。论曰，古谚语说，人之多幸，国之不幸，那么宠幸私爱为害，自古以来就忌讳，大则倾覆国家灭亡自身，小则伤害贤臣危害政事，都由于此，应当警戒。诗经说，阴见不远， 在夏后之事，看到卫氏以后，也成了后来的阴间。治理国家的人，能不以此为戒吗？